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和秦刚通话，讨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众院军委会将审议国防授权法多项提案，应付中共威胁。中共未公布去年第四季火化数据，疫情死亡数字被质疑。美国用电子监视计划拘捕芬太尼走私者。众议院全票通过要求释放艾文格什科维奇。丹佛金块刚夺 NBA 首冠就爆发枪击，疑犯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在推特说，今晚同中共国务院委员外交部长秦刚通话，讨论了持续努力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双边同全球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务卿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避免误判和冲突，并且解决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米勒说，布林肯亦都清楚表明，美国将会继续运用外交往来提出关注的领域和可能合作的领域。路透社报道，秦刚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沟通合作，并且提到美国应该尊重中国在台湾等议题核心的关注，还希望稳定中美关系，可以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布林肯预期在6月18号抵达北京，在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同中共官员会面。截至目前为止，美中双方都仲未证实相关的行程。中共去年12月松绑防疫之后，各地火葬场一度出现尸横遍野的惨况。中共不单止延迟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而且当中仲缺少了民间关注的火化遗体数字。按照惯例，中共民政部会公布每一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最迟会在第二年的四月前公布，但是2022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直至今年6月9号才公布，而且当中还缺少了以往每季度统计数据都会包括的火化遗体数字。中共官方数据一贯造假，中国疾控中心曾经宣称2022年12月8号至2023年2月9号全国医院感染疫情的死亡人数是83,150人，该数字公布之后立即引起外界一片嘲讽。中共当局随后改变政策，不再定期公布疫情数据。今年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开示，三年来中共一直都隐瞒疫情，中共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轮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中共官方到现在都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亦都没有否认。美国众议院即将开始针对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进行专责委员会最后审议，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针对中共提出应付的方案，凸显中共威胁的迫切性。军事委员会的草案点出台湾目前面临美国军售交货期过长的问题，委员会要求美国国防部最迟在2023年3月1号之前提交报告，讲明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弹药的好处和挑战。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及投射部门小组发表的草案强调，保持战备，抗衡中共，投资国防工业基地。军事委员会情报及特种作战小组提出的草案要求确保特种作战部队的部队结构和人员需求，足以支持国防战略来对抗中共， 并且参与大国竞争。军事委员会军事人员小组提出的草案就禁止美军在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经营或者控制的教育机构当中建立或者维持初级后备役军官训练团。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期，拜登政府正试图说服国会更新该法律。该法律授权情报机构可以收集大量外国电子邮件和电话。白宫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使用了电子监视计划来拘捕芬太尼走私者，以及导致美国主要原料渠道暂时关闭的黑客，作为推动国会更新这些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保护美国人的私隐免受无证搜查感到担心，因为之前联邦调查局曾经出现一系列的错误和滥用情报数据。由21个公民自由团体组成的联盟星期一发表一封信，说议员不应该在没有重要改革的情况下更新法律，其中包括搜查令的要求。这封信说，虽然据讲是针对外国人的，但是第702条已经成为政府无证查阅美国人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的丰富来源。众议院星期二以422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两党决议，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艾文格什科维奇。国会决议要求俄罗斯政府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并且在他被监禁的期间为他提供不受限制的接触美国领事馆官员的机会。该决议不具备美国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就凸显了国会对拜登政府争取他获释的努力的支持。众议院还将会对要求释放商人保罗·卫兰的类似决议进行投票。现年31岁的格什科维奇3月29号在叶卡捷林堡市进行报道的时候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留，并且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本人、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坚决否认该指控。上个月一间俄罗斯法院将他在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的拘押时间延长到8月。美国政府已经认定格什科维奇受到不当拘留。星期二凌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一名疑犯被拘留。由于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盟 NBA 球队丹佛金块星期二击败迈阿密热火，勇夺球队史上47年来的首次冠军。该城市到处可以见到庆祝活动，但是想不到金块队赢得冠军的消息一出，几个钟头之后丹佛就发生大规模枪击。丹佛警方指出，这宗枪击案发生在市场街2000号街区，至少有9人中弹送院，其中3人情况危殆，其他6人没有性命危险。开枪的疑犯亦都因为身受枪伤被捕。丹佛警方说，初步掌握的资料显示，当时发生多人口角，有人开了几枪，进而引发恐慌。目前还未清楚涉事者争执的原因是否跟庆祝金块队夺冠有关。光复业惊魂，中企高层德国落飞机时被捕。乌军反攻再报捷，俄军又接选一名高级将领。G7 唯一参加一带一路，意大利罕见发声斥责。党员申请绿卡受阻，红二代纷纷退党。中国结婚人数37年最低，最后一代绝望。下面是详细内容。6月12号，大陆光伏圈突然传出消息，有中国光伏企业高层到德国参加博览会的时候在机场被带走，事件引起轰动，而被捕的原因就众说纷纭。据报道，德国慕尼克太阳能光伏展览会在6月14号至16号召开， 这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太阳能展览会，由于在业内影响力大，每年都吸引了全球大量光伏企业前往参展。太阳能光电系统亦都叫做光生伏特，简称光伏，是指太阳能透过半导体的光伏效应转化为直流电能的设施。光伏设施的核心是太阳能电池板。据上海证券报报道，6月12号傍晚，中国国内光伏圈突然传出消息，有参加德国慕尼克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的中国光伏企业高层被带走。记者随后由一位在现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的国内某光伏上市公司高层证实了该消息，地点是在慕尼克机场。被带走的是常州一间仲未上市的光伏电池组件制造企业高层。目睹事件的高层惊魂未定地讲述，就在我们眼前，他被几个着制服的人带走了。据知情人士透露，有关调查仲未结束。2019年亦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年的5月，德国海关官员在慕尼克光伏展览会期间执行了两项逮捕令，两名中国公民被捕，他们同另外一名中国人被奥格斯堡检察官办公室指控就有关3500万欧元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事宜逃税。之前欧盟已经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相反调查，即是反倾销、反补贴。有数据显示，在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相反调查之前，中国光伏组件产品 80% 以上出口到欧洲市场，而相反调查之后，中国对欧洲光伏出口出现插水式下跌，跌到 10% 以下。而今次事件发生之后，中方就紧急出面救火。中国太阳能行业协会13号凌晨澄清，说消息多数是不实。经了解，当事人只是协助调查，还说会坚定维护中国光伏电池企业的合法权益。有评论分析，如果不是相反，那又是什么呢？中共一直想联欧制美，甚至不惜忍痛抛弃驻法国大使战狼卢沙野，但是欧洲依然是不给面，看来北京要同欧洲发展经济关系，现在困难是越来越大，那令中共想联欧制美的外交战略企图越来越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乌克兰军在目前发动的反攻扭转劣势，势如破竹，频频布节，不断收复被俄军占领的区域。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报告反攻的新战果，说乌克兰军队在过去一个星期内由俄罗斯军队手上夺回了7个村庄，占地90平方公里，并且肯定基辅反攻的早期阶段取得了小的战绩。第7个村庄是在星期一较夜时间夺取的。有消息指，乌克兰第35海军陆战旅宣布已经攻破俄罗斯军队防线，收复顿内茨克州的马卡里夫卡村。除了收复失地之外，乌克兰军队敌后破坏俄罗斯的设施亦都有大斩获，例如轰炸铁路桥梁，令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的货运中断，减弱了俄军的抵抗能力。而俄罗斯军队方面传出的消息，在乌克兰军的反攻，俄罗斯又截选了一名高级将领。据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 Vinkonikotunov 说，俄罗斯第35联合武器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戈里亚乔夫少将在导弹袭击中阵亡。据报，戈里亚乔夫是第5独立坦克旅的旅长，并且在战争期间成为野战军参谋长。俄罗斯联合部队司令部代表承认失去了一位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俄罗斯独立媒体 Media Sona 6月初评估，有4名俄罗斯将军、58名上校、176名中校身亡。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俄罗斯军队高级指挥官的损失是乌克兰的2倍。五国大楼情报局局长贝里尔5月公布，俄罗斯将军阵亡的人数远超过在阿富汗20年冲突中死亡的美国将军人数。 6月12号，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瓦尼直接批评中共领导人，指北京应该停止对在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的俄罗斯的所有援助，被认为是凸显中共当局在意大利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削弱的最新迹象。塔瓦尼公开指出，就中共来讲，我认为一个提出了一些建设和平要点的国家，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向好像俄罗斯这样的违反国际法的国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塔瓦尼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发表了这个斥责声明，因为一个英国研究小组发现，在伊朗制造的被俄罗斯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之中发现了全新的中国零件。塔瓦尼说，中共的承诺不应该以加强俄罗斯能力为目的，而应该以促进和平为目的，因此希望他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美国媒体指出，意大利政府高官的声明是他的民粹主义总理梅洛尼打算将意大利纳入跨大西洋共识的最新迹象。而在三年前，上届意大利政府加入北京当局大力鼓吹的一带一路计划，即使总理梅洛尼之前表示可能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在中共同美欧等国家关系陷入冷淡甚至紧张之际，意大利仲是加入了美国同欧洲官员发起的多管齐下的努力，阻吓中共向普京开放武器库。12号，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瓦尼强调，对于美国同佢其他盟友来讲，意大利是一个忠诚、认真、可信和可靠的国家。他说，我们在中东和北非、印太地区采取的行动一致，这种基于北约共同愿景和非常稳固的贸易交流的跨大西洋关系，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这样做，将会令我们能够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一位记者6月12号在推特发表文章说，他的朋友今年5月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申请特殊人才绿卡签证那阵，被要求出示退党证明。这位朋友描述，签证官员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突然追问他是否中共党员。他如实回答说，曾经在学校入过党，但是后来已经退出。这个时候，签证官员要求他补交终止党员身份的证明资料，并且给了他一份中国共产党行政审核221支表格，要求他回去填写好之后再寄回给领事馆。他后来补交了这份资料，行政审查又耽误了好几个星期，最终都来到美国。这位记者披露，美国签证官员要求的是正规的退党证书，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就可以帮助办理。据新唐人报道，不单只是一般民众，在目前的中国人三退大潮当中，就包括大量中共官员和红二代。中共军方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仔罗宇生前非常支持退党运动，认为是中国民众觉醒的表现。他屋企和习近平家族是世交，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先后在香港报纸发表了29篇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说党已经被人民唾弃，唯一的路就是行民主化的道路。他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匿名退的，因为中共的威胁，民众不敢公开和他决裂，但是在内心来讲，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是一个启蒙的过程。他说，中共成为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念、没有道德的贪腐集团，到今日什么坏事都做，尤其以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器官移植、谋取暴利等罪行最为残暴。而另一位红二代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都公开退党，他曾经讲过好高兴和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欧。中央党校亦都曾经出现过25名官员集体退党。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今年6月12号， 已经有4,435,4,983人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组织。中共官方最新统计，去年中国结婚人数是683,3000对，创37年来新低。中国年轻人在疫情封控期间曾经嗌出我们是最后一代，一度火爆网络，咁被认为是中国年轻一代在中共治下对生活的绝望。中国民政部官方网站在6月9号公开2022年第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去年全国结婚登记量是683,3000对，创下自从1986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咁亦都是连续第九年结婚登记量下降，同上一年的763,600对相比减少了800,000对。此外，每年国语谐音胡埃林我爱你的5月20号被中国人选为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但是多地的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的520登记结婚人数锐减。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贵州登记结婚的人数减少幅度最大，比去年减少 53.8%， 广东、福建和四川就分别减少 40.41%、 38.28% 和 36%， 而江苏结婚登记人数同比就减少了 25.6%。 数据显示5月20号，江苏省总共有11,156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去年就有15,003对新人登记结婚。广东省当日有12,450对新人登记结婚，跨省通办结婚登记有1,813对，去年就有20,892对新人登记结婚。有武汉居民向自由亚洲表示，结婚需要有个家，但是而家好多人连工都找不到，何来有安家的财力呢？百姓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失业的失业，下岗的下岗，他要组建一个家庭需要承担责任。两个人即使是结了婚，但是没有生活来源，没有收入，没有社会保障，组成的家庭能够长久吗？生存是最大的法则。中国出现人口危机，当局紧急推出多项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仔，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就出现了所谓孕学研究怎样走佬和最后一代的新潮流，被认为是年轻一代对中共统治的绝望呐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睇到咁嘅一条大陆新闻，话一对小夫妻被醉酒邻居破门暴打，报警之后派出所警告话：你可以避，但系唔能够喐手，喐手就唔啱。你唔接受调解系咪？咁就去坐监。当事人的妻子不服判刑，觉得人家打到入来屋企，为什么不能够还手？派出所最终将这件案定性为互殴，同时对两个当事人分别作出警告处罚，这样的结果令到受害人和公众都无法接受。派出所警告说必须要接受调解，否则就要坐监，在警告的同时带有威胁，令人不禁心寒。针对这件事件，有些人认为醉酒邻居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一些人就持相反意见，认为双方都应该承担责任。照理来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是从中是不是似乎了解到中共对俄乌战争的观点思路呢？在中共的眼内，俄罗斯打乌克兰或者是不对，但是乌克兰还手呢？就是互殴了，所以被无赖邻居破门入屋殴打的乌克兰还手就不得了。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
美国黎真的两党两院批准实施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审议2024国防授权法，聚焦中台。中国股票遭抛售，华尔街大佬转投日韩印。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台的关系正在越走越近，而且越来越正规。据美国之音报道，6月9号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两党领导曾宣布联合提出一个旨在批准并实施美国和台湾最近达成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的立法。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已经排定6月13号来审议这个新的立法。请看报道。
6月1号美国和台湾在华盛顿已经签署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双方对12个议题中的5个议题已经达成共识，包括关贸行政和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等5项。后续仍有7个议题，包括劳动、环境、农业、数码贸易、标准、国营事业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等有待协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是由美国华府和台北在去年6月宣布启动，而这个倡议目的是达成双方具高标准承诺的协议。由于协议不涉及市场准入或降低关税议题，因此达成的协议无需国会批准。不过这个立法强调了国会在关于贸易议题上所具有的权力。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罗恩怀登 Ron Wyden 和共和党首席成员麦克克拉帕 Mike Crapo 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杰森史密斯 Jason Smith、 民主党首席成员理查德尼尔 Richard Neal 在一份共同声明中宣布，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批准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的实施，同时为该倡议未来的谈判协定设立牢固的透明度和协商需求。声明中说，由于宪法赋予国会关于国际贸易的权威，这个法案对于确保协定能生效并成为美台双方一个持久和可靠的法律框架是有必要的。这个立法亦将确保这个协定和未来美台之间的贸易协定在与国会协商以及对美国公众保持透明度方面将受到严格的要求。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的条文说，该立法的目的是要批准并实施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6月1号达成的协定，加强并发展令美台互利的经济关系，为将来扩大并加强合作的互利协定奠定基础，并为将来的协定建立透明度和协商机制。代表密苏里州的众议员史密斯说，国会依据宪法对美国贸易具有权威，台湾是美国的一个朋友和关键经济盟友，因此任何和台湾的贸易协定都更应当具备这样的权威基础。来自麻省的众议员尼尔说，这个两院两党性质的立法确认国会在贸易上的宪法权威，它不仅是支持台湾的民主，亦要加强我们双边的贸易关系。协定将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以确定美台双方都已采取符合协定措施的必须认证30天后生效。而且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友好承诺，除了对认证的内容有要求，需要包括透过经济估计和分析，了解协定将如何推进美台贸易关系，如何促进美国劳工、消费者、商业、农牧业和其他利益等相关方面的好处之外，法案还要求在协定生效后180日内，美国贸易代表处必须提供国会相关委员会一个报告，对协定的实施情况提出评估，而且要指明在遵守协定方面有待改善的部分。这个立法展现的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认真的，正如时评人张天亮教授预测，在中共的恶意挑衅下，美国对台湾的认可将越来越多，关系将越来越好。
6月13号美国众议院准备针对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进行委员会层面的最后审议，法案的重点在于应对中共的威胁。 保障美国权益和国际影响力。请睇报道。
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 Mike Rogers 的讲法，国防授权法将专注于为国防工业基础服务，为军队提供必要的工具，以应对中俄、北韩和伊朗的威胁。他表示，目前的局面是空前的，而国防授权法是履行政府国防保障义务的关键环节。国会致力于解决美国对台湾军售交货期过长的问题，认为如果能够促成美国和台湾在该区域联合生产武器，将能够加快军售进程，并且建立台湾在危机中补充库存的能力。委员会要求国防部长最迟在明年三月之前提交报告，讲明美台联合生产武器弹药的优点和挑战。此外，军事委员会亦准备为采购九艘战舰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两艘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潜艇。此举目的是令美国在未来更多的参与印太地区行动。该委员会亦要求保证特种部队作战结构，以应对中共威胁，在美军培训方面避免遭到中共政府的渗透影响。上个礼拜，美国政府官员证实，中共正在古巴建设间谍基地针对美国，此举进一步影响了美中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评论提到，在公开层面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减缓了中方在全球投射军力的企图。美方不能谈及当局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但是这个战略总是以外交打头阵。路透社指出，在布林肯即将访华之际，美中之间的氛围相当负面。
在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出口订单大失血之后，外国投资者对在中国的投资已经大失信心，转移投向其他亚洲国家，而日本、南韩、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数据正在形成鲜明的对比。请看报道。
据 CNBC 财经网6月11号引述高盛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蒂尔顿 Andrew Tilton 的报道，在一份近日的报告中，他表示中国经济疲软的情况令投资者已经在该地区指亚太其他地方寻找机会。他还说日本正备受关注，而印度亦在重新成为关注焦点。而我们认为中国正处于过去十年来罕见的谷底，日本正处于牛市，而巴菲特对日股的投资令日经225吸引了更多外国投资者，今年至今已经上涨超过 23%， 而南韩 KOSPI 指数今年至今亦上涨了 18%， 印度 Nifty 50指数本季度至今已经上涨了近 7%， 拉回了自3月以来的跌幅。而相反的，中国股票则正在被抛售，上海和深圳上市的最大公司沪深300指数本季度至今已经下跌 5.29%，已经跌破了今年较早时候的所有涨幅。而香港恒生指数今年至今已经下跌了近 2%。 外国投资者无疑正在推动日本股市的上涨。据路透社计算，截至6月2号那个礼拜，外国投资者净买入 3421.8 亿日元，即 24.5 亿美元的日本股票。今年日本股票净买入总额约为 6.65 万亿日元，而去年同期外国投资者是净卖出大约 1.73 万亿日元。而最明显的包括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华尔街银行都对日本股市持乐观增持态度。摩根士丹利投资总裁威尔逊 Mike Wilson 在他的全球年度展望中还直接表示，日本是我们最青睐的地区，它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和每股收益 EPS 前景都有所改善。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则一直看好南韩，而南韩科技股约占 KOSPI 200指数的一半，而瑞银一直最优先考虑南韩科技股。高盛对南韩市场亦充满信心，蒂尔顿表示，我们相对看好南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太担心房地产行业疲软对南韩国内的广泛日出效应，另一方面是对外国投资组合的流入更加乐观。高盛仲表示，投资者对印度的兴趣亦越来越大， 从中期来看，印度经济总体上是积极的，理由是印度持续的货币政策和信贷状况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印度的利多消息亦好多。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全球展望报告预计，今明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将超过中国。
战狼风波难平，英媒话南韩敢挑衅北京。最新报告，全球百万富翁最大输家是中国。著名 UP 主话：我喜欢干净世界的理由很多。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驻南韩大使严海明的言论引发争议一事，持续引发南韩政府高层不满。南韩保守派尹锡悦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深化韩美同盟的关系。面对以战狼外交闻名的中共，尹锡悦政府态度明显强硬。请看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直接批评严海明日前的涉韩政策言论不当。尹锡悦13号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严海明大使作为外交官是否具有互相尊重和增进友谊的态度令人怀疑。他说，邢大使的言行令韩国国民不悦。总统办公室高层人士透露，总统室将邢大使的发言内容和原委看得非常严重。韩国执政党就邢海明的言论一致表现出激愤的姿态。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申元实表示，韩国政府应该积极考虑采取强硬措施，将邢海明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国民力量党首金喜元周一在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说，一个司局级大使扬言对接受国进行报复，实在无礼，并批评在野党的李在明展现出屈辱的外交姿态。在美中对立局面形成后，如何在两个大国之间求生存，一直都是令韩国政府头大的问题。中国市场对韩国经济影响不可小觑。坚持亲美政策的尹锡悦政府亦多次重申希望基于相互尊重、相为立场发展经济伙伴关系，但在文在人政府亲中却遭冷待的前居之鉴下，现任政府不再好像过去那样容易受中方摆布。韩媒《东亚日报》引述政府高层讲法表示，韩国政府认为中共大使的言行太过分，韩国政府现在不会再对北京高压或目中无人的言行坐视不管，将一改过去文在人时代对中国的低调外交，不会再坐视中国的霸道或无礼言行。英国金融时报13号引述韩国智库韩国国家安全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朱在佑讲法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韩国是美国在亚洲联盟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他在朝鲜问题和与日本的历史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但是如今可以看到首尔离北京越来越远，离东京和华盛顿越来越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开始失控。报道说，上周邢海明的言论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韩国外交和安全官员在各个场合都公开批评中国大使。金融时报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尹锡悦政府实际上是在向北京展现一种姿态，就是韩国已敢于挑衅北京。
国际投资移民公司指出，中国今年将有 1.35 万可投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以上高净值人士移民，其次是印度的6500人和英国的3200人。请看报道。
6月13号，位于伦敦的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亨利咨询公司在报告中说，中国今年仍是高净值人士净流出最多的国家，由于过去几年整体财富增长已出现放缓，最近的资金外流可能比让以往对中国经济更具破坏性。该机构香港董事丹尼斯伍表示，有些人希望通过更多免签证进入关键地区，改善其财富流动性，或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机会，或享受更大的政治稳定。彭博社说， 习近平近年推动的共同富裕，导致中国企业家纷纷涌向新加坡等更受欢迎的地方，或建立备份计划。而长期的疫情限制亦增加了富人在国外居住的理由。根据以往中国高净值人士的移民选择，他们首选国家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新加坡。此外，据全球房地产咨询公司来方五月中旬发布的一份财富报告称，香港和大陆去年出现了超高净值人士的人口下降，而新加坡是增长最快的前十个国家和地区之一。2022年香港的超高净值人士数量减少了 6% 至5686人，大陆享有88024名超高净值人士，比前一年减少了 5.9%。 来方将超高净值人士定义为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人，而亨利咨询公司将高净值人士定义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
在华语世界很出名的 YouTube 主播 Ben Hages 是纽约州新创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的第一批博主。他在日前对媒体表示，他喜欢这个平台的理由很多，其中包括没有政治审查。请看报道。
郭艺博出生在香港，生长在英国，在台湾学的中文，后来又到美国定居。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粤语。他从2012年开始做老外看中国、老外看台湾等系列节目，在 YouTube 上拥有超过60万粉丝。郭艺博日前对干净世界主播梁真的爆料传真节目说，我的影片有 70% 被黄标了，所以那个频道不会从 YouTube 上赚到什么钱，而干净世界这里就没有政治审查的问题。只要你的内容是干净的，即是没有色情、暴力、脏话什么的，就没有问题。干净世界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中城的高科技公司开发的在线信息影视综合平台，他们的使命是创建全世界最大的娱乐社群，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令人振奋、富有意义及关爱家庭的内容。郭艺博说，他自己有两个女儿，他很放心和孩子们一起看干净世界，不会担心他们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另外，郭艺博发现这个平台增加了很多吸引 UP 主的新功能，而且这个平台亦会保护用户隐私，所以他最近将自己的另一个新的理财频道信用卡师傅亦搬到了干净世界。他说，这里有关于信用卡如何使用积分、点数享受酒店服务和飞机商务舱，以及旅行和投资的建议等内容。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北京一旦对台动武，将会有三大难题无法解决。中共粉红殴打香港抗议者，英国警方介入调查。广西宣布城投自负债务，专家说将会引爆违约潮。中共科学界丑闻曝光，院士头衔靠金钱买卖。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是否会对台湾动武，不仅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亦都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最近知乎网一篇文章曝光，中共武功台湾有三大难题。
文章写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抢滩登陆作战，尤其在现代化、信息化战争当中，至今没有成功的例子。文章说，台湾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而且几十年来反登陆一直是台湾防御重点。台军在海岸线部署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岸炮、火箭炮、红枫系列等等岸舰导弹。中方部队抢滩登陆很容易成为目标。中方运送重型武器的船只如果被击沉，即使军队成功登陆，亦都没办法稳固滩头阵地。第二个难题是航战。抢滩登陆对共军而言只是第一步， 接落嚟嘅航战更加头痛。文章话，台军装备有大量嘅反坦克导弹以及火箭筒，包括标枪、蒲式、红准等等。呢啲武器对共军嘅坦克装甲车以及普通车辆构成重大威胁。台军仲装备有大量嘅肩托式单兵防空导弹系统，例如毒刺。这个对共军战斗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美军近日派了200多名现役军人进驻台湾，培训台军的作战技巧，包括航战。美国官员还提议向台湾人民分发武器，显然台军有做航战的准备。第三个难题就是共军怎样保证后勤补给线安全，包括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等。物资补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空中运输，二是跨海。空中运输，运输机的装载能力有限，而台军大量防空导弹具备远、中、近三层的拦截能力，对共军运输机构成威胁。如果跨海，就需要共军在物资方面投入足够的守卫兵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国内不断出现反对对台湾开战的言论，一来显示民间亦都感受到台海局势的紧张，以来不排除有中共官方有意放风为武统论降温。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中共发现台海还未开战，他们就已经陷入未战先衰的危机，资金加速外逃，外企外资不敢来，中国经济低迷，资产贬值，中国国内民意反战，还对党国权贵不满。唐浩认为，中共知道没能力在台海取胜，所以一直只是打嘴炮，但是嘴炮打耐了却迟迟不敢动，可能会酿成强大的民怨反弹。而且中共正试图利用调停俄乌战争的机会来同欧美国家谈判，换取西方解除封锁，所以中共为武统论降温，营造在台海让步的假象，亦都想降低国际社会的戒备。不过亦都有观察人士对台海局势持不同的看法。自由亚洲电台12号发表署名傅新奇的评论认为，习近平6月7号在内蒙古表示，现在我们要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傅新奇说，所谓极端情况，讲白了就是国际社会的全面封禁，咁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发生，就是习近平将13亿中国人绑上战车，以台海战争为引，用战争战胜资本主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时间6月13号夜晚8点左右，四川内江市因为城管殴打一名卖鸡蛋的小贩引起公愤，周边小区的大批民众上街围堵城管车辆，不让他离开。分析指，小贩被殴只是一条导火线，点燃了大陆民众对中共暴行的长期不满。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打人的城管试图开车离开，被当地数百名民众团团围住，指责他们的恶行。聚集的民众越来越多，可能超过1000人，将街道围到水泄不通。到了9点左右，内江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被迫来到现场，试图平息民众的怒火。有网友表示，看他们讲话的态势，就不是打算来安抚群众的，打官腔是来宣示权力的。网友分析，中共当局是有意放纵城管的恶行。他们写到，地方财政窟窿太大，越往后就越要依靠城管、农管等等暴力部门巧立名目，罚款开源。可见当地的民众已经对这些部门恨之入骨。而至于以前游水巨大的交通部门，估计亦都会逐渐采取现金罚款的方式，将钱留在地方。对于这个突发事件，中共官媒全面禁声，网友发到微博、抖音的短片亦都被迅速删除。网友表示，内江已经算是好的了，四川最黑的是攀枝花、泸州市、凉山市等地。有人说，民众正在觉醒的路上，只要民众团结一心，共匪的命运就到头了。亦都有人调侃话，人民是惹不起的，惹了是不好办的。仲有人话，社会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社会对所有人的不公。中国人觉醒不觉醒， 就睇有冇呢一种天下为公嘅观念。
6月11号，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英国修咸顿袭击了抗议的香港人，他们还通过微信群发布打人的影片进行炫耀，事件已经引起英国警方的注意并加入调查。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事发当日一批香港人在修咸顿市举行集会，以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四周年。集会结束之后，部分香港人行在街头的时候突然遭到袭击。网传的短片显示，三名男子在一条街道上殴打一名黑衣男子，态度十分粗暴。短片之中可以听到打人者用普通话大声嗌香港属于中国，并且挥舞类似中共血旗的旗帜。根据网友的搜查结果，这些袭击者是修咸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修咸顿大学位于事发地附近。根据推特账号大翻译运动所指的信息，袭击的白衣男子被确认为修咸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龚晶。网上还有消息指出，另一名袭击者为康阳神。据两人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贴文显示，两个人可能已经离开英国返回中国，不过目前还无法证实。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由龚晶的微博可见，其小粉红出征早有前科。例如他曾经在去年10月份在微博发帖说，自己阻挡了日本人用投影展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夸赞自己做了一生都会自豪的事。而康阳神就曾经在微信朋友圈贴出港人集会的照片，并且说回国之前最爽的一件事就是在街上暴杀港独。针对上述的袭击事件，汉普郡警方表示，他们接到了有关仇恨袭击的报案。只在6月11号下午4点25分左右，几名人士在修咸顿的白吉斯路遭到袭击，导致两人受轻伤。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事态的真相，并且呼吁市民提供案件线索。另据大纪元报道，英国港侨协会谴责袭击者公然违反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抗议权的基本原则，并且表示，作为香港人，我们亲眼目睹了香港公民自由受到侵蚀，民主价值观受到压制。和平抗议和捍卫个人信仰的权利是基本人权，所有人都应该保护和尊重。英国港侨协会还表示，修咸顿的袭击事件不单只是对个人的攻击，亦都是对民主和人权原则的侮辱。修咸顿大学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注意到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打人短片，正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大学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尊重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过亦都说，由于此事已经报案给警方，目前不宜作进一步评论。这一次事件并非首宗在英港人遭到殴打。去年10月16号，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的人员袭击了和平示威的香港人，引起全球香港人的抗议，并且促请英国政府起诉涉事人员或者将其驱逐出境。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近似乎越来越恶化，继贵州、昆明等城市爆出地方政府没钱还债之后，广西近日直接宣布谁举债谁负责，由国有企业自行负责清理处置，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成为第一个同城投债划清界线的省份。
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广西地方政府要同城投公司划清界线，将会引发后续效应，就是违约潮的冲击。吴家龙分析说，如果引来其他地方政府的效仿，那地方债的危机会爆发得更加严重，会影响到信心，影响到房地产开发商，还有消费者、家庭以及民间企业投资的信心和承担风险的意愿。债务违约的危机一旦引爆，会有一些滚雪球的效应，会促成金融方面的真正的收缩，会令人民银行即使货币放水，即使要信用扩张，即使降息降存款准备率亦都冇办法，因为大家会陷入一个还债的陷阱当中。 大家努力咁去还债、去杠杆，所以会令中央政府刺激经济嘅措施等于失灵。呢、这个对中国经济嘅前景会系一个严重嘅警讯。吴家龙认为，中国而家可以话系陷入一个债务经济模式嘅收缩阶段，而唔系以前经济高增长年代嘅扩张阶段。而喺美台关系方面，6月9号，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案批准实施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对此，吴家龙表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基本上是美国要增加同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向美国经济这一边倾斜，也就是降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因为现在欧美国家都要同中国经济脱欧，去风险，降低依赖，所以整个世界潮流这样行，台商亦都难以避免。吴家龙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要提供一些便利，提供一些诱因，就好似美国同南韩有自由贸易协定一样，而家美国同台湾亦都要走向自由贸易协定嘅签署。而家嘅呢一个21世纪贸易倡议系走向自由贸易协定嘅过渡阶段。目前签嘅议题其实都系贸易协定入面嘅边陲地带，仲唔系最核心嘅地带。所以美国同台湾之间嘅经贸谈判系用切香肠嘅策略，就系从最容易达成嘅先落手。估计三到四个月之后，在九月、十月之间，如果又有新的贸易倡议的阶段性协议的签署，就会提升美国在台湾选民之中的形象，就会对台湾大选有所影响，对当时的民调有所影响。因为美国加紧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个时间点上，也都是在反驳以美论、弃台论这些针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所产生的疑问的一个回应。
中国科学界近日爆出一宗涉及买卖院士头衔的丑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姚毅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姚以科学上爆料说，自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增选过程存在金钱贿赂的现象。姚毅的揭露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他的文章随后被删除，官媒亦都证实了他的爆料。
6月11号，由中国科学院同中国工程院主管的科学网报道话，5月31号，中国科学院同中国工程院启动了院士增选工作。当日，姚毅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姚以科学》上发布了一篇题为《院士选举改革的第一步：收到贿赂上交》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科学院同中国工程院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是自本世纪以来的每一轮增选当中，候选人直接向拥有投票权的院士行贿。他还暗示现任院士对行贿者当选为院士的情况心知肚明，很多学部的一些现有院士不单止送过金钱，而且其他院士亦都明确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姚毅的爆料引起了广泛讨论之后，他的文章已经被删除，其他中国网站上面的转载亦都遭到屏蔽。对于姚毅所称的院士增选当中的行贿受贿问题，中国科学院回应说，姚以科学可以向官方提供和院士增选工作中行贿受贿有关的证据和线索。姚毅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现年61岁，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目前担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他还创办并且经营科普类公众号《姚以科学》。2011年，姚毅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参与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但是在第一轮之中被淘汰。随后，姚毅在微博上宣布不再参加院士评选，并且暗示他的落选原因众所周知。这一节的新闻就播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是何地都在你。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